弟兄姐妹们平安。你知道，谢谢牧师的祷告和弟兄姐妹的敬拜，带领的敬拜唱诗，尤其是那个我们爱慕主耶稣哈。你的每当我不是一个在站在台上讲话的人哈，但是每当我想到我们所爱的这位主，就像这一节经节，再给大家读一遍哈。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每当想的时候哈，每当我有点惧怕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主耶稣的荣美，他一下子就把我们升华了，那个喜乐，那个荣耀的盼望，好像一下子把我的那种惧怕就是一扫而光哈。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被他所圣化，被他所提升。我们只有在这种境界里边，拜我们一次次的洗净，一次次的变为这种荣耀和圣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见证，是我们的力量只有从他而来。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知道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发光。我们其实基督徒只有两件事，你发现没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追求主，我们来认识这位至圣的主，这位荣耀的主，这位荣美的主，他一定是我们属灵的中心。然后另外一件事，把这个光发出去。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走离目标。那我们今天就是注重的这个课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怎样发光。也许会有一点争议哈，也许会有一点争议。大家看，我因为没有，我可以控制吗？啊，谢谢，太好了。那个最近哈，我们的神学院，正道神学院办了好几次讲座，华人牧者团契也在这办讲座，然后我也牧师邀请我参加了那个真理工程，就是所有的华人教会忽然有一个觉醒。觉醒是什么呢？好像是我们一直在说做神的工，追求灵修，然后我们一转头的时候发现后院起火，我们把很多的基业都失去了。我们教会说从来不出去啊，我们一直在教会里边做。很多的牧师意识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是应该发光的时候，越是世界黑暗的时候越是发光的时候。但我截这个图是让大家意识到，你看，就是这是中国的状况。一方面是奥运会极致的上面的带头的人啊，极致的豪华建立的这个一个国宴，几十位领导人豪资，他们说是几十亿哈。另一方面竟然有这样，在徐州教会还是蛮兴盛的一个教会，我打听他们竟然有这么一个铁链女被捆绑，被带着锁链像狗一样养了20年，生了8个孩子，都是不可想象。那我们当地的教会也从来没有这个感受，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应该做点什么。这是在中国，中国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好像是上面积极的控制一切，我们听的任何的信息都被审查过的，老百姓连猪狗都不如。那你再看美国呢？美国是不是另一个极端？我不太清楚大家听没听到，现在就在我们这里，就在我们这里，他们已经有提案了，说这个 baby 出生29天之内，做父母的可以把他致死，是合法的，不是在肚里合法的，现在是出生以后29天，都是合法的，现在要投票了。你就别说这个黑命贵呀，然后900块钱不算偷窃啊，然后就是3岁的小孩子，让他来选择你自己的性别，3岁在学校教导。又上了另一个极端，你看到没有？极端的放纵，极端的自私，极端的自利，另一个方面一点都没有。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乱了。美国的各大媒体95%的媒体被5家犹太人所控制。你不要看所有的媒体，一切的媒体都是这样。我们看的所有的信息都是被审查过的，更不用说中国只有1家了，对不对？战争、瘟疫、疫苗，这些所有的一切只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世界太混乱了，黑暗的不能再黑暗了。所以说只能提醒我们一点，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看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 这里边很快的一点简单的观察，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状况。为什么说我们问题的终结是在我们教会啊？爷爷，这是我的同事啊，这是我的同事，爷爷国外传福音，爸爸是每周去做礼拜，儿子是一年去一次教会，然后到孙子的时候都不知道耶稣是什么名字了，啥意思都不知道。你就看这个教会的软弱和我们追求的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又不是何曾不是这样的，你看以色列的历史进入迦南和整个2000年的基督文明，我们有的时候说教会黑暗哈，我们被带来，但是这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敬虔才带来了真正的文明。为什么带来文明？当然我等一会我还有一个 slide 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开始认识神的性情，这是不了得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人没有这个神的性情，就像主耶稣说的，就是狗。其实这一点我不太清楚，人的性情，如果他们有权利以后，连禽兽都不如。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这样，但是你看看，没有一个权利不把人腐化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三权分立哈，这也是在治理人的过程中是发展到极端。但是文明带来什么？文明一定会带来祝福的，就是。他是祝福的神，他巴不得把整个世界都给你，他把儿子都给我们了。这是保罗，这是罗马书里面祝福带来的吧，兴盛国家的这个兴盛一定是耶和华的同在。为什么这个文明是随着福音的走的？就是从中东追着日头走，一直上西走。欧洲比我们中华文明 要野蛮的多啊，但是他们就能够兴盛，兴盛带来了什么？放纵。这就是美国我们目前的最好的代表吗？他们有了福音了，受了祝福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好坏了，我们不需要谁了，我们不需要教会了，我们自己知道是什么，我们自己定，我的身体我的儿女什么都是不需要谁。其实这样放纵带来的咒诅一定会带来衰败，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逃离这个循环的目的的诀窍就在于教会，就在于教会。我们今天也是分享这一点哈，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弟兄姐妹。我牧师是告诉我要改进的，就是说怎么样控制时间，把这个分享完哈，这一点我一定要操练哈。盐和光，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我要分享几个要点哈，因为牧师经常也使用这几个经节嘛。盐就是要有味的，盐是有味的，要是有水的地方一定会有味，一定会融化自己。光是什么？光是定位的，是定向的，一定在黑暗的地方越显出光。如果说教会当初咱们建国的时候，你要再到一个城市中心去，它一定有三个，最中心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政府的大楼，一个是教会。你要到美国的中心的小town去，都是这样的，它先有教会，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建造美国的整个的这种，就是山顶之城啊，就是山顶之城。他们真的 mountain on the hill， 就像我们国会山一样哈，因为那里边都是人去投票选出来的嘛，它代表了一帮敬虔的人来治理这个国神的国家。这个设定的位置非常的美好。那慢慢的是什么呢？听见没？我们首先要有光哈，是要有光。那这个光不能盖在斗底下，你一定要照出去，要照到一家的人。一家的人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家庭我们都知道是一家的人，我们有福音都是为了自己的配偶啊，有极大的负担，我们需要他们来信主。那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信仰一开始说我们在世界受逼迫，我们要被离开，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离开了以后再也不去发光了。其实我今天要强调的可能就是一个重点，要投票。你不要看我们手中的这种票，我们以前的时候好像是大家都认识不到啊，因为我们的票我们不是都去参政，而是我们那个票都能拜我们的弟兄姐妹，拜那些敬虔的人，拜那些来教会的人，拜那些知道神心意的人，送来治理我们的学校，治理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社区，治理这个州，治理这个国家。我教会就是这样来牧养这个社会的。你看将来的圣灵再来的时候会有更大的能力哈，他会治理人心。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有些人如果是符合神的律法，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如果不是在律法下面，那个就是对他们的铁杖。我们不，他们犯同性恋，我们不可能到家里边不阻止他们犯罪，神没有这么告诉我们。但是如果他们要把全美国同性恋化，这个的时候就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应该发光的时候。这一点会强调，到后面也会强调的很多哈。那我给大家说的一个就是说，这等于我们看下一节吧。 你看看大家是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这三个词的，你找不到 religion， 你找不到 politics， 可能有一个 polity 啊， polity 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但是也没有 society， 但是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一样离开这个的。这一点就是看到我们神学的教导啊，我们神学现在开始教一些伦理学，但是你仔细看我们神学的教导上，这一点和天主教有天大的区别。天主教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知道天主教，我在我上班的地方开的查经班哈，发现有很多天主教弟兄，他们很多年轻人还真吃手不错，他们就给我的文件看他们怎么教导的，我很惊讶，他们竟然让他们的，你一定要 engage community， 他们有这个教导，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政的很多，你发现没有？他们知道你要想持守这个教会一代代的，你绝不能放弃你的社区，你要在社区中做盐发光，这就是我们的教导。我们不讲究什么宗教，而是我们讲究的是信仰，这个信仰是一致的，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家里边，在工作中，在社会里边，一定是一个不是分割的信仰，它是一个一致的信仰。政治的中心只解决两个问题，它要解决上面的权柄和下边的这个没法自助的，你看到吗？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和公义，在这样一个公平和公义里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去参与，那就是一个结党纷争了，他们就完全的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人的罪性的彰显了，一定要参与进去，不光是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是我们要选出这样的弟兄姐妹。社会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不是割裂开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哈，这有一个规律，你不太经常想到没有，我们个人的灵命是这样，我们一个团契是这样，我们一个教会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社区也是这样，有两种力量，一定是两种力量的，在我们心里也都是这样，我们没法就是说永远活在天上，像保罗一样前十四年活在天上，听到了不可有言语的，这样是极少数的神呢，但多数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种力量要把我们拉下去，有一种力量就是要持守这个来上走，这种力量的焦虑展示在各个方面，原动力是在哪？原动力是从教会出来的，原动力就像主耶稣他一滴宝血，他的宝血竟然把这个 全世界的罪都解决了，也是在于教会里边能够持证这样一个纯正的荣耀的不可被玷污的有耶稣基督的大能，这样的一个大能就不断的扩散，罪来到我们这里一定被圣化，而不是说我们跟着罪人走，这种力量是从天而来，但是这个从天而来的信仰呢，它是向外扩散，一定是向外扩散的哈。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只是持守就不能呢，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哈。当然我们的起点还是要点灯啊，要点着我们的灯啊，这是牧师让我一再强要我要着重要强调的哈，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八福，以及我们所引用的那个经文，它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其实祈求神的果，神的义，还是要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中间没有认识到天国已经来了，还没有完全成型，从圣灵到来的时候，圣灵那一天五旬节到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在地上，很快你都不可想象。我们老是想哦，保罗传福音几十年才传到欧洲，不是的，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就从罗马来的所有的那犹太人都归主了，那几千人的教会已经一下子把罗马帝国都撒进这种子了，非常的非常的鲜明啊。然后这一点呢，我们首先就是说要找到主，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80%的时间我们要集中力量的，要找到主，要在团契生活当中。昨跟大家讲一个见证，讲一个小实例哈。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也跟我讲啊，基督徒不应该紧跟的，所以的他给举了很多的例子，就很多的那个不应该做这，不应该做那，我们只应该追求。他讲的就是不信主的，他也都能讲得出来。我就提醒他一点，我说弟兄啊，你看你说了这么长这么多时间，也都非常合乎逻辑，你发现你就少了一个词。他想了半天说想什么词了，没想出来。就少了一个词，基督。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再理论再清学，雄辩再雄辩，都失去了味道。我们之所以选票，有时候大家我们说为什么这么不合一啊？为什么这个一谈政治一谈宗教都就分裂了？这都是结果。原动力是哪里？原动力是我们没有去追求主。如果在基督里合一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次来到一起， 我们被升华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荣耀的合一的时候，你看那个果子是何等的容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追求主，然后去所事的才能决定所做的。我们所发的那个光啊，一定是从基督来的光，我们自己是不能发光的。下面就讲这一点，我们自己的光，我们再正确，弟兄姐妹都非常危险，都非常危险。这里边这一段经文里边就说到了四个层次啊，我们不能去发自己的光。许多的时候教会就这样，离开基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是不可能的。其实左派这帮人，你要仔细看，你要仔细问他们，他们的祖宗都非常敬虔的，他们也都是知道什么是好是坏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我知道了，我们就不要主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那个光一定是从主来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好像是有光，但是好像是没有力量，没有见证。这个时候是问题是在哪里？是在追求基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离开他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我列出了几个问题，我大家说一说啊。注重父敬拜，注重子基督，注重圣灵灵恩，注重这种这个大使命，注重大诫命，注重我们怎么活出来，注重我们就是我可以列出来十来个，十字架呀，还有这些信息都非常重要。但是只有一个纲举目张，你抓起来了以后，其他一定会顺利的，一定会有动力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基督，那就是牢牢的抓着基督，连于基督。一旦呢，我们里边有这个天上的生命，这些结果子一定会自然的。我老实说，就是说，中心的中心，就像我们的教会，就像我们的老梗，基督是教会之主，怎么样在我们中间行出来，这个是非常关键哈。但是今天要说的还是叫，不能把光盖起来，这是个教导问题。常年以来，我们新教就有这个问题，我们盖起来，我们说离开世界，我们不可能和他混合，但是从来没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生命的话，他一定是可以让万国在那城的光中行走。你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万国都要仰望那城的荣耀，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城就是我们，那城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大公教会，那些真正的就是说在基督里得着这个天上冠冕的，要发出这个光来哈。这个是教导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真的是要从教导开始，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并且这个光要放在山顶上，这个我们怎么样发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神的旨意哈，从来就没有变过，弟兄姐妹，你仔细看，他要拜公义都是放在第一的，他对人类都是这样，这个公义没有那个，没有改变的。教会里边是这样，社会里边更是这样，一定是公义放在第一位的，怜悯是第二，怜悯和和平就是，其实和平就是怜悯和公义的果子。公义，我等会讲的概念性的问题，其实公义是什么？公义就对神来说，它就是公义又是怜悯的；对于人来说，公义就是对于强者的一个概念，怜悯是什么？怜悯是对弱者的一个概念，有比我们强的，有比我们弱的，怎么样达到这个哈？这个是在神的基督的里面永远没有变的哈。然后你看，我具体的讲这个概念的时候会再讲到这个。然后一致性，新约里面对，为什么在旧约里边就说的是与神同行为第一位，是强的敬虔，强的谦卑，讲的敬畏，在神的国里边，在新约里边是讲的喜乐，是讲的圣灵，是讲的恩典。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哈，你就是比较旧约和新约，比较就是说犹太民族的这个宗教和新约带来的宗教，这一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就是守律法，一个非常敬畏，什么都是我们要战战兢兢。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服侍的这位神是火，是烈火。同时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极大的释放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怎么样做到的呢？我们又回来了，又是在基督里才能做的。不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没法靠近神。许多的时候我们说从一味的就是归荣耀与神啊，这永远是正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来荣耀基督的话，有的宗派的话就是要作恶，他都在说荣耀神荣耀基督，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哈。但是今天不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重点哈，我将来再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概念上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概念上的问题。这个很多的材料我是从那个真理工程，我等一会会给大家，如果想到这方面多了解的话， 要去上那个真理工程的课哈，我把这个信息给大家。这里边讲到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大家看这个概念，伦理和道德上正确的会正当的品质，这叫正义、公义，或者是make things morally right。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伦理和道德，大家想没想过哈？伦理是变的，伦理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伦理就是多数人认可的就认可的。如果干到那个的话，现在的伦理会变，因为越来这个左派被我们的下一代都慢慢的认为，哎，这个同性恋是可以的，他们就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你看到没有？伦理是根据人多人少，它会改变。相对稳定的，或者说神永远不改变的，是这个道德层次，就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是 ethic。这个是很难改变的，因为神的观点从来是一致的，他这个经义从来是一致的哈。这一点就看到公义，怜悯就是怜悯，说到家，这里边有很具体的定义哈，就是对于弱者的一个一种施下的恩典。这个恩典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你就想这两面。如果一个强者来欺负弱者的时候，你能站出来，那就是公义。如果一个弱者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帮助他自己，你私下帮助之手的时候，这就叫怜悯。一个对上，一个对下，这两个能够达到的话，就是和平。要想到这一点，我又想的就是说，不光我们教会是这样哈，那你看看为什么二战之后是美国主导的一个世界的秩序，它真正带来了一个世界上的和平和发展，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不管美国多么的败坏，它每一届总统还都是把手放在圣经上启示嘛，还都是要神的话语来带领嘛。这就是神的祝福的源泉嘛，我们都回到的没有超越不了这个哈。我们人类总是想离开了神能够那个，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还说物质绝对精神，我们富了就能那个了。但是仔细看，弟兄姐妹，我们中国哈最败坏的不是空气，不是水，不是地，最败坏的是我们中国的人心现在被败坏了。传统的道德，儒家的那一套不可能能够持续人的道德。如果没有基督能够拯救中国，这真的是下一代。大家仔细看，我坚信在我们有生之年，你看神一定会在中国做大事，在中华民族中做大事。为什么他这样的让很多的这个东西没法持续哈？我觉得他要德国，真要德国，我不太清楚神会做什么大事啊。我们要有所准备，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哈，真的是这样。这个中华民族之所以这个灾难几千年的咒诅，要在这新一的大重置也好，大重启也好，信仰的大复兴也好，最后的大复兴或者基督再来的时候重新德国也好哈，一定会有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份哈，最重要的一份。你再看天国的八福，天国的八福里边四福都是关于的义的，都是饥渴慕义的。如果我们真是要认识天国，你就知道这个义和这个和睦是何等的重要。那其他的几福，我以前也曾强跟大家说过哈，除了哀痛，为什么天国会有哀痛啊？弟兄，我今天时间上怎么样？也是应该差不多不细讲了哈。这里边有很多可以大家虚心、温柔、清心这几样，就是我们认识主的。我老是很强调以弗所教会，幕后的教会以弗所，其实以弗所教会那个出外的教会啊，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我这放在第一步，也是让他们吃生命果，也是真正的。我们认识主的，这就是这三个心呐。然后哀痛是我们走十字架嘛，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哀痛，但是这是祝福的。经历了哀痛，你就会进入这个丰盛之地哈。然后其他的就是义，要不然被逼迫，要不然被祝福。这八福里边，四福都是行公义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从哪里来这个义，我想呢应该和那个从哪里来这个义，哎，跳过去了。我们的义只能从耶稣基督而来。这一点是关键的关键，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这个概念简单的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神学的，连那个老农，连渔夫都可以。就是末后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在基督里，你恢复了神的形象，恢复了神的荣耀，恢复了神的美德、美善、美容、美义、美行。一切一切都是在它里面清清楚楚的藏着。这一个我没法就是说用我的语言来传递神给我们每个福音的信主的带来的这个无上的救恩的美好，但是一定要琢磨这句话：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 在基督里他恢复了我们所失去的一切，并且要把这个印证出来，就是在新耶路撒冷，生命树没有智慧了，那个智慧变成了公义了。啊，这一点哈，就不说太多了。但这是中心的中心，这是我们行义的原动力哈。那你看，他神的应许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是这七个教会的转折点。因为我现在教启示录，如果大家想认识的话，一定要来上启示录，因为这就是得胜的一本书哈。推亚推拉教会开始有这样的教会，其实历史上有多的。它是什么？它有铁杖制服列国，这是唯一的得基业的教会，真的是得基业的。有的是在旷野的，有的被逼迫的，有的是失去了伊甸的，有的是有神圣圣洁的，但只有推亚推拉教会，它让你们得基业，是有权柄的。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要么有权柄，这一点过去才是晨星升起的时候。彼得就是说哈，你们就是在晨星升起的时候，就是救恩成型的时候啊。那这里边，我想着很快也分享今天能够分享的完没问题。制服列国怎么样？制服列国，首先我要说一下弟兄姐妹，你看神的应许，他是要赐给你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从信仰的兴盛到这个民族的衰败这个过程，神是巴不得祝福你们的。他是把儿子都给我们了，他巴不得把万物一白白的赐给你们。我们一定要打开，好像是我们的神就是让你们受苦的神，神不是这样，神是怕你们好像是祝福来了，你们就不要神了。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状况啊，并且他让我们去治理的，他的旨意治理全地。那这个国度是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没有持守好？大家仔细看，是不是我们都失去了？是不是从多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变为国教，同时他们没有持守好，当然有这个黑暗的部分，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得国了，我们就得着神的基业了，他们是得着权柄的。从中东到欧洲到美洲都是这样，基督教所到的地方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信仰是纯正的，他赐的基业神是也是信实的。但是呢，教会没持守好，首先一定是我们教会没持守，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看到这个神的心意哈。我当这里呢也是根据这个真理工程的一个普遍的原理，但是我们也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仔细看哈，治理国度你就这样，这就是铁杖，这就是牧养，是从教会开始。教会里边，当然另外就是美国的宪法，宪法是人人都是要遵守哈，是人的这个权柄。但是你选择的就是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持守这个基业，你能够选出你那一票，选出敬虔的弟兄姐妹，就有了真正的知法、立法、司法这几个方面，都是应该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怎么被管理呢？你看下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你是敬虔的子民呢，还是不信的活在这种律法的铁杖之下？现在是不是反过来了？那些不信主的要颠覆这些立法程序、知法程序、司法程序。而真正的神的心意查下是让神的子民活在自由的里边，让不信的人活在铁杖之下。这个铁杖就是法律，就是法治，不管哪个领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娱乐、教育、宗教，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真正的信仰给人自由，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就无法得着自由。要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哈，弟兄们啊。那我们最后一章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真理工程这个课程啊。这个是由密西根的一个王长老开的，我和牧师都去上了这个课程哈，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的话来讲。它是十二节课，每个周六上一次，上一周刚刚开始。如果是愿意的话，告诉牧师或者告诉我，我把你们拉入那个群里边哈。他从十二节课真正来审视美国的经验，美国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从圣经的真理而变成一个社会的实践。这个真理还是在基督里，在神的里面，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我们每日的工作和学习哈，就是这样一门课程。然后在那个的时候另外一点分享，我这个不是也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大家仔细看，我们现在有乌克兰的战争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对待战争，其实圣经里边也都是有清楚的教导的哈，除非特别的像耶利米、像约拿对尼尼微这样特殊的情况，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所在的这个全民的环境是非常有清楚的引导的哈。我就不具体了。 但是他们说的这一点，我想着也许有一两个例外，但是有一点他们说，全世界一战之后的172场战争，国家的战争，没有一场是民主国家首先发起的。这点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很多的时候就是独裁政权为了自己的那个来发起的一种这个经济上的掠夺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只是引用的一些材料哈，我就分享到这里吧。今天就是谢谢大家，信息非常单纯，也是非常简单。要得着光才能发光，以基督为我们的根基，然后在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黑暗了，我们需要去发光，需要真正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真光。如果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动力，我们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哈。我们要追求主。如果一旦我们有光了，要放在灯台上。我们的有时候可能帮人啊，我们说哎不让别人知道，但是有一些的时候，如果教会不出来的话，这个社会慢慢的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就是这个。将来他们为什么要仰望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里面真正有极大的宝贝，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我们中间有极大的宝贝，那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这个宝贝是何等的重要，对我们有何大的 impact， 何大的冲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教会一起发光的时候啊。好，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天灵可能有很多资料要给大家分享，我今天就讲的短一点，好吧，谢谢弟兄姐妹们。